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我就是郑子明。上一次我们谈到了一种极其可怕的异端，叫做东方闪电教。那今天呢，我们会接着来谈这个教的一些错误思想。首先我们要温习一下上一次的内容。第一部分是东方闪电教的背景和崛起的经历，它大概是1990年起开始的。他提到河南省有一个姓邓的女子，是女基督，是重返肉身的耶稣。那我们呢还讲到东方闪电的特征，就是讲到闪电派的假师傅通常有三方面的工作：传福音、奉差遣和迎基督。而他传教的手段就是专到家庭教会来抢羊，他会先牢笼教会的同工或者是年轻有潜质的弟兄姊妹。假师傅会要求被迷惑的人离开家庭，奉献所有的财物，有时候甚至会要求女信徒用肉体来引诱人入教。第四部分是东方闪电教的错误教义。上次呢我们只讲了一点，就是有关圣经论的异端教义。东方闪电教除了假借圣经来支持他的异端道理，他更以小书卷取代圣经作为信仰的权威。他不单不相信，不尊重圣经，更加违背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只有圣经新旧约是我们信仰唯一的权威。东方闪电教偏离了这个原则，单就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断定它是一个异端了。好了，现在我们继续来分享东方闪电教的错误教义。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有关三一神观的错误。东方闪电教否定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说人曲解了神，没有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说法是把神分割了，是不对的。他们说你们中毒太深了，因为三二一的神根本不存在，这都是人的观念，是人的错谬的认识法。他们又说呢，谁叫圣父耶和华自己创造人类的时候不把圣子耶稣随身带着，若他们当初都叫耶和华就好了，怪就怪耶和华一时失误，创世时没有把圣子圣灵叫到跟前，而是自己独自做工，这一切不能都怨耶和华，怪就怪圣灵几千年一直这样做工，又叫耶和华又叫耶稣又叫什么圣灵，搞得人昏头转向。最后他们的结论就是，但愿您最好还是信一位神，不要信三位神，这样您不觉得太累吗？还是轻省点好，因为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从他们所讲的话，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很明显否定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理。他们把耶和华、耶稣和圣灵看为三位神，更对三位一体的神的说出了狂妄批评的话。另外呢，女基督更要把自己挤成为神中间的一份子。他说因此在末了的时代，就是最后一个时代来到之时，我的名字仍然要改变，不叫耶和华，也不叫耶稣，更不叫弥赛亚，而是称为大有能力全能的神自己。谁是这位全能神呢？贾师傅引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的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这句话，而说女基督有新名，而又因启示录曾多次提到全能者这个名词，就说女基督的新名就是全能者。另外他们也说基督徒所信仰的神是渺茫的神，这位重返肉身的耶稣才是实际的神，实际神主要的工作是除去耶稣的形象。好了，让我们分析一下东方闪电教在三位一体的基要真理上有什么偏差的地方。圣经里原来没有三位一体这个词语，我们讲三位一体这个神学的概念原是从圣经多处经文归纳而来的。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指神本来是一位，但神的神圣本质 却以三种形式而存在的，即是说有三个位格，而每一个位格都拥有完全的神圣的本质。换句话说，神是一位，但他会有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一个奥秘，也不是我们可以用人的言语解释的清楚透彻的。但无论如何，圣经自始至终都注重一位神、一神这个观念。东方闪电教的言论证明他们对神的认识只是一知半解、含糊不清，他们否定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理，这是我们判定他们是异端的原因。另一方面，女基督自称为全能者，但圣经并没有提到神有一个叫全能者的名字。全能是神的属性，表明神是无所不能的神。而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节，耶和华早已经向亚伯兰宣告他是全能的神，所以全能者并不是神的新名。圣经更没有提到还有另外一位叫全能者的神。启示录三章第七到十三节是人子耶稣基督写给菲拉铁非教会的信，内容是勉励他们当中正受着试炼的信徒。主说得胜者会有三重名字刻在他上面，就是神的名、神城的名和耶稣基督的新名，表示他属于父神，有份于天国，并与基督有特别的联系。东方闪电孤立地把这个新名抽出来讲，根本没有道理。圣经更从来没有提到女基督的新名是全能者、全能神这个说法，这完全是异端信口雌黄的说法。最后他们要除去耶稣的形象，就是要削减神在人心中的地位，要人接受另外一位女基督，这不是敌基督是什么呢？接下去我会讲东方闪电教的错误教义的第三点，就是有关救赎论的错误教义。东方闪电教的小书卷提到，神有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分为三个时代完成。第一呢，就是律法时代，神的名叫耶和华；第二是恩典时代，神的名字叫耶稣，耶稣的主要工作是救赎。他所说的救赎就是耶稣借着钉十字架成为最深的形象，交给那恶者，目的是结束律法时代，将人类全部救赎回来。但是恩典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三个时代是国度时代，神的名字叫全能者，就是女基督。神主要的工作是审判，用什么方法审判呢？就是用他口中的话语来征服人类，审判一切不接受他、抵挡他话语的人。那些不领受重返肉身的耶稣所说的话的，就是定规是地狱之子孙，是永远灭亡的种类。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这位女基督，体贴她的心意，对她要绝对忠心、绝对顺服，要守她的新诫命，借着祷告天天操练，将心归向他。女基督提到他要用他自己所发表的话语来成全一批得胜者，他会将人被撒旦败坏的性情完全脱去，成为得胜者。这就是他所谓的基督如贼来到偷宝贝的教导。他说这些被成全的人，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撒网比喻中的好的东西，好的要被收进仓里。这位所谓的女基督指出，末世的基督，那就是说她自己了，带来了生命，带来的是长久永远的真理的道， 这真理就是人得着生命的途径，是人认识神、被神称许的唯一途径。他又说，他不为人治病，也不为人钉十字架，理由是神不做重复的工作，而他只在肉身中说话，在肉身中征服人，那就是让神的道在一个最正常普通的肉身中显现，来完成神在肉身未做完的工作。弟兄姊妹，救赎论是讲到主耶稣道成肉身而成就的救赎工作的。那么东方闪电教在救赎论的这个教义上究竟有什么异端邪说呢？让我为您归纳一下。第一，女基督说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要他女基督来继续完成。第二，女基督指出相信主耶稣的人也不一定可以得救，不一定得到永生，而要相信接受女基督的话语才是得胜者，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只有女基督才能够带来生命永远的真理。好，让我们温习一下救赎论的真理吧，那我们就可以明白闪电教他们的错误地方了。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类代罪受死，代替人类接受律法的咒诅和惩罚。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七节说，耶稣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些事成全了。耶稣成为肉身来到世间，他一次过的把自己献上，就有永远的功效了。所有信靠耶稣、称耶稣为主的人，都必然得救，得到永远的生命。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那里说：“除他以外。”这个他就是指着耶稣，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而东方闪电教说一定要相信女基督才可以得救，这是极致命的错误，是异端的谎话。好了，最后东方闪电教的错误的教义的第四点，就是有关末世论的错误教义。第一个小点就是女基督是假基督。前面我提过了，东方闪电教的起源是河南省一位姓邓的女子，她自称为自己是末世要来的女基督，这是东方闪电教最重要的教义，也是我判定她是异端的原因。这位姓邓的女子说她是自己重返肉身的耶稣，她说神道成肉身并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能出生在一个正常人的家庭，所以他有父母有姐妹，那是一个很普通的肉身，你从他身上看不出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只是小小的人。又说两次的道成肉身完成了道成肉身的意义。东方闪电教说这位姓邓的女子是女基督，他们曲解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的意思。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七节原来是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东方闪电教的贾师傅说神的形象既然像男也像女，说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是男性，起名叫耶稣，而基督第二次道成肉身却是女性，就是女基督了。另外他们又曲解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二节的意思，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他们根据这些经文胡诌说女基督是来护卫男基督的，又说当初耶稣来的时候是男性，这次来的时候是女性。这个女基督除了说她是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基督以外，又自称是闪电或者是东方的闪电，这就是 东方闪电教这个名字的起源了。闪电教的假师傅随意的抽取一节经文来牵强附会，他们引用以赛亚书41:2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来曲解说神第二次兴起的基督不是犹太人乃是东方人，说这位基督是降临在中国的。他们又引用马太福音24:27所说的，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句话来曲解说女基督就是东方的闪电，说要把他所发表的话从东方的中国传到西方国家去。面对这样的异端邪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分辨这是真理还是异端呢？我思考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问自己一些问题，然后就看圣经对这些问题有没有清楚的教导。我们要有一个信念，但凡牵扯到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教义，神都已经非常清楚地向我们启示了，并且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了。如果有人提出一些有关基督、三一神、救赎、末世等重要的基要真理的教导，而他的教导又是圣经里所没有提到的，甚至是与圣经相反的，那这些人的言论就一定是异端了。好了，我们回到刚才有关女基督道成肉身的言论了。听了他们的道理之后，我们就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圣经有没有清楚的预言基督会再道成肉身呢？当然绝对没有。第二，圣经有没有清楚的预言耶稣基督会变成一个女人呢？绝对没有。前面提到的几节经文完全是没有提及基督，闪电教把他们与基督的真理混在一起来讲呢，绝对是错误的。接着我会把东方闪电教拿来支持有女基督的经文逐一的来分析研究。那前面提到的创世纪1:27说，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并不是说神本身又有男性又有女性的身份，神是个灵，他不会有性别之分，所以神的形象不是指性别，而是指神的性情，神的属性。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意思就是说神所创造出来的人类无论男女都有神自己的性情和属性。第二段经文是耶利米书31:22讲到，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护卫这个词呢，原文是包围的意思，这节经文原意并不明显，我们只知道那是神所要成就的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因为这段圣经的前后文都是讲到耶和华责备被盗犯罪的以色列民。所以有解经家说啊，这节经文可能可以解释为被掳归回的选民好像婴孩在母亲的怀抱里获得神的庇护，又或者可以解释为被盗被休的妻子以色列将来在回转之后要拥抱恋慕她的丈夫耶和华，而这在以色列历史上会是个神迹。但无论如何，我们怎样也不能把这节经文与一位女基督拉上关系。如果是有关基督这样重要的教义，经文就是圣经啊，绝对不会含糊其辞的。第三段经文是以赛亚书41:2，谁从东方兴起一人。那这一节经文很容易解释，以赛亚书41:1-7所提到的人就是波斯王古列，就是释放被掳的犹太人让他们回归犹太地的古列王。那这整段的圣经的意思是说，神的心意计划里他要兴起古列王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这一段经文与基督也完全没有关系。好，我们现在看第四段经文，马太福音 27节说，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东方闪电教的人拿这段经文来胡诌，说再来的基督是闪电或是东方的闪电，从而宣称女基督是东方的闪电。这使我联想到魔鬼撒旦的伎俩。弟兄姊妹，您知道吗？魔鬼他也很懂圣经，他甚至可能比您还熟悉圣经呢。当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也有引用圣经的，但是魔鬼对圣经却是断章取义的。让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这一章的中心意思，以了解27节的真正的意思。马太福音24章从第3节开始到第41节都是有关将来的预言。一开始主耶稣就提醒门徒，末世会有假基督出现的。3到5节门徒问主，他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预兆呢？主耶稣就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23到26节主耶稣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他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为什么主耶稣讲了又讲的重复那么多次，说不要相信假基督，不要被假基督迷惑了？但是显示主耶稣知道在末世假基督迷惑人的情况会很严重的，所以他才重复又重复的警告门徒。哪知道真的会有异端邪说的人引用接着的第27节而宣告女基督在这里，那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这位女基督实在就是主耶稣要我们提防的假基督。马太福音24章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就是东方的闪电，而是说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像闪电一样，是一瞬间的事，也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知道的。在前几课讲到末世论的时候，我们对基督再来的真理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8节很清楚地说明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基督不会再成为肉身，基督再来是一种荣耀的降临，他会亲自从天降临，有神的号响声，全世界都会同时知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信徒一定会被提到云里，然后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任何言论与这清楚明确的预言相反不同的都是异端。所以东方闪电教说女基督是第二次的道成肉身，是会在世上说话行走，这都是异端邪说，我们绝不可以轻易的相信这个假基督。好了，最后我们来温习一下今天的功课。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就讲到了东方闪电教在圣经论方面的错误。今天呢，我们继续讲了其他的基要真理上的错误，就是神是三位一体观念上，东方闪电说神是三位，否认神是三位一体，女基督更说自己也是神其中的一位。在救赎论的方面，闪电教说耶稣的救赎工作还没有完成，要靠女基督才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和真理，不然 女基督的话语就成了人类的审判。但圣经明说，耶稣是人类唯一的拯救，他的救赎也是永远有功效的。在末世论方面，女基督说她自己就是末后要再来的基督，其实她只是主耶稣预言的末后要来的假基督而已。弟兄姊妹，盼望您听了今天的课程呢，对东方闪电教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也可以认清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可以防范它。实在是东方闪电教对我们国家的教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也专门到我们的家庭教会当中来引诱拉拢我们的信徒，我们实在要好好的防备。现在我就邀请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跟郑子明一起为着中国的教会而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圣经当中早就预言到，在末后的日子会有假基督、假先知兴起来迷惑人。今天真的有这些假基督、假先知兴起来迷惑很多人。天父，我们求你捆绑魔鬼撒旦的工作，我们特别求你捆绑东方闪电教的工作，使他们不再迷惑国内的教会，不再迷惑您的信徒、您的儿女。我们就将这个异端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捆绑他，让他不再得逞。我们也把在国内的教会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你坚固教会，让教会能够在真理上好好的扎根，能够防备异端。这样简短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我们为您预备了异端与极端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向郑子明索取。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您。